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有多处，分别是创世纪的15章17到21节、17章的7到8节，还有以西结书37章21到22、26到28，还有39章的28到29。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显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尼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雅布斯人之地，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聚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下面是以及以西结书37、21节开始，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恶国，绝不再分为恶国，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居所，并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因我使他们被掳到外邦人中，又聚集他们归回本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感谢主的话语。
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或许稍微长点，希望大家忍耐，让我们对这个以哈战争有彻底全面的认识，希望你们能够包容。我们先祷告。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加添我们力量，使做口的能讲得清，做耳的能听得明，让我们被你一个灵所感，藉着你的圣言，我们口唱心和的赞美你。藉着你圣经中启示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对以色列这个民族、对信主的人、对不信的外邦人，以及对世界及世界的终局是有什么样的旨意和计划，让我们能够从此更加坚定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所信的道上坚定不移，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感谢主，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以哈战争与圣经中所应许的 犹太领土。我记得三年前我们主要谈论的题目就是 COVID-19， 因为这个病毒它关系到你的生命。今天我们不谈这个，因为它过去了。今天我们谈的是，先谈乌俄战争，那么今天谈的是以哈战争。因为以哈战争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这个人质还是被关在地道中过着非人的生活。但是再过几年这场战争结束了，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谈论的主题是什么呢？没有人知道，或许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或许是一个饥荒，你每天的粮食要定量分开吃，或是一个大的金融风暴，你在银行中存的钱可能没有了，或是你 到银行定点去排队才能领取一点点的钱。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谨慎。我们看到灾难越来越多，不是越来越少了，好吧？还有地震、海啸等等啊。我们知道主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啊，在这个末时要有战争、饥荒、地震、瘟疫这一系列接踵而来，并且程度会越来越大。在马太福音24章还有启示录啊这两卷书中说的很多。主在马太福音24章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他讲那日子啊减少了。然后又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在马可的记载是这样，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主的选民他讲那日子减少了。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这个先知但以理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立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啊！注意后边，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在但以理书12章啊，先知耶利米说：“哀哉，那日为大，无日可比，就是雅各遭难的日子。然而他必被救出来，有那么一个大日，无日可比，灾难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遇见的这些灾难，再大大不过主在启示录中所告诉我们的那最后7年的灾难，大不过它，所以你不要害怕。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些日子主限定了时间，主说啊，这个他讲这个日子减少了，就是说只定为7年，这个日子只定为7年，那是前所未有的，使人提起来，不信的人提起来就要心惊胆战的大灾难。好，这也应验了但以理先知所说的70个期的最后一期的预言。如果我们掌握这些，我们就是蒙福的，因为你知道神为信的人定的结局，为不信的人所定的结局，以及世界的进程和世界的终局是什么，你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诗篇115篇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你们是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大福，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死了的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人也都不能，但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个在这个全本诗篇呢，一共有150篇。他最后一篇150篇是用这样的话结束的，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你有气息的时候，你就要赞美耶和华，敬拜他。如果你吸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口气，你就呼吸到天堂的第一口气，有永远的福乐等着你。但是如果你有气息，你在这个世上有气息，你不赞美耶和华，主耶稣说你是白占地土，等到你吸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口气，你就被要判罚下到地狱中，受到永远的刑罚。这样的交代非常的清楚，也是多次这样告诉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信的人 也不惧怕。为什么不惧怕呢？因为主在你心中。圣经上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诗篇46篇说，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我们也不惧怕，因为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那个山虽摇到海心，你都不惧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掌管之中，我们深信我们的人生全在神的手中掌管。大到宇宙天体，宇宙天体的运行，小到海洋中极小的微生物，都在神的手中掌管，丝毫不差。以赛亚书43章说，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我若行事，谁能拦住呢？箴言16章4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时其用，就是恶人也是为患难之日所造的。你看主说这样的话啊。所以所罗门在传道书3章，他列出了27、8项在神掌管的手中的这个时间啊，时间和事情啊。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战争有时，和好有时。这句话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引用啊，战争有时，和好有时啊，这个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你们可以看列出了27、8个啊。但是他讲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着敬畏的心，都在神掌管之中。你要存敬畏的心。大家在启示录看到那三位飞在空中的天使，大声喊着说，守卫大声喊着说，要敬畏神，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众水源的，因为他审判的时日，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但敬拜的核心是信福音，说得非常清楚啊。那么下面我们回到主题上啊，就是我们谈最近发生的以哈战争和主所应许的犹太人的土地是多少啊。以哈战争从10月7日由哈马斯恐怖分子挑起，他们犯境后无差别的杀害平民百姓，还有这个非常小的幼儿和婴儿啊。那么现在证明呢，有1200名啊，这个已经被他们在这次大屠杀中给杀死了啊。但是以色列这个报道啊 ，TV7 Israel News 报道是有1400名。那为什么呢？因为1200名是能够鉴定出你的身份的，但是还有大约200名是不能鉴定的。为什么呢？是一是失踪，二是找不到他的尸体啊。现在他们以色列用专门训练的秃鹫，这个背上背着一个摄影机和 AI 技术，因为这个秃鹫吃腐食，所以呢，如果他们发现有秃鹫聚集在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就会跟踪进去，因为这些找不到的可能被哈马斯给抛尸荒野了，或者扔到山谷中哪个地方了啊，所以他们用这个方法训练的秃鹫来寻找啊，现在已经寻找到一些。然后抽取 DNA， 因为他尸体已经腐烂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所以加起来有1400人，1400人啊。那么这个大屠杀呢，哈马斯恐怖主义者称为叫阿克萨风暴。为什么叫阿克萨风暴呢？因为在今年的阿克萨洪水啊，它叫 storm 啊，不管是就是阿克萨洪水也好，阿克萨风暴也好，它在今年的4月份，因为有恐怖父子藏到了这个圣殿山上的阿克萨的清真寺里边，所以以色列军警进去抓捕人啊。那么呢，他们为了报复，就起了这个名字啊。那么大屠杀呢，在10处的居住地或村落或公共场所发生，至少有10处啊。比如说霍姆啊，雷姆音乐节大屠杀，贝埃里大屠杀啊，哈拿尔奥兹大屠杀，卡法阿扎，尼尔奥兹，内蒂夫哈阿萨拉，霍利特，艾因哈什洛沙及基舒菲姆大屠杀啊，这些有地点的啊。 最少有十处哈。那么有约啊，有超过啊240名啊被强迫掠走的犹太人作为人质，被他们掠去关在了这个地道隐藏处，过着非人的生活啊。那么据今天早上的报道，他们已经达成一点协议，释放了犹太人释放了大概39个关押的哈马斯的这些恐怖主义者啊，那是在过去多少年一直抓来的啊，关押了，据说抓了6000，现在呢他们提出交换条件要释放，所以他今天以色列这边呢释放了39个，但是哈马斯这边释放了呢20几人，犹太人是13人，剩下的呢大概11、12人呢，是有10个是泰国的泰国劳工，那么有1个是菲律宾的啊，所以他是都是人质啊，那么我们说哈，这个像这样的恐怖组织，全世界大概有200个类似哈马斯一样的统治组织啊，分布在世界各地啊。那么这个交换啊，不仅让我联想到二战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历史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二战的时候，我们知道专门负责杀害集中营中的犹太人的纳粹头目叫做希姆莱，希姆莱这个大肆屠杀集中营的犹太人，那么西安复国主义领导人呢，领导层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非常悲伤，为自己受难的同胞四处奔走，呼吁国际慈善组织伸出援手救助他们。那么这个消息呢，传到了希姆莱的耳中，他提出要给德军白白给德军10000辆卡车作为停止他们把犹太人送进死亡集中营的筹码，交换条件啊。那么西安这个复国主义这个领导层呢，极力想就是想促成这一交换，所以呢他们呢要筹资，也这个奔走啊。他们把这个事告诉了盟军，大家知道盟军啊，那么盟军就说呢，在暂时给敌对方这10000辆卡车啊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又提出了要盟军用轰击，用这个飞机是空炸奥斯维辛集中营啊，那么还有其他的地方啊，集中营啊，其他集中营。那么盟军说呢，这个因技术原因也都拒绝了。所以呢我们说哈，西安复国主义领导层毫无办法，无计可施，只能等着盟军一步步的逼近啊。得到1945年春，当盟军解放一个又一个的纳粹集中营的时候，这触目惊心的大屠杀才暴露在世人面前。我们知道在二战的时候啊，二战前全世界有1800万左右的犹太人，在欧洲有1200万左右的犹太人，那么希特勒在欧洲一共杀死了至少600万犹太人，包括150万的儿童，那么又仅以占整个犹太人的1/3，占欧洲犹太人的1/2啊。那么仅以波兰为例，波兰有307万犹太人，那么希特勒残忍的杀害了300万犹太人，最后只剩下7万不到。我们知道在波兰，希特勒创下了一天用毒气毒死6000个犹太人的最高纪录，就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啊。所以在这个1970年的时候，当时德国的总理奥兰特曾跪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代表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国家深表忏悔，请求宽恕，跪在那里啊。我不知道日本人到中国做不过这样的抱歉哈，我不知道啊，我也不多加评论哈，但是希望也能够这样哈。那么德国政府也决定将每年1月27日定为纳粹统治下受害者悼念日，而正是在1945年1月27日，苏联军队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弟兄姐妹们，今天以色列已经强大，以色列的空军力量排世界第4，仅次于美俄和中国，他们绝不会坐等自己的同胞被折磨被杀害。 所以我们每天看到的正是他们步步展开的营救行动啊！我们为这些被关押在地道中的无辜的平民百姓早日获释、平安返回，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他们平安。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周围的这个伊斯兰国家的一些表现哈。首先，他们在11月11号在沙特召开了一个泛伊斯兰会议啊，据说有50个左右的伊斯兰国家参加啊。那么会上，伊朗他支持哈马斯的恐怖行动，伊朗说要建立一个从伯拉大河到埃及小河的泛阿拉伯的联盟国，就是说把以色列人要从这块地上撵走，全把以色列人从地球上消灭。那么哈马斯跟他是唱一个的调子，哈马斯宣誓就是这样说的，哈马斯恐怖组织他的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啊。那么沙特的态度是一方面指责以色列的军人伤害过多的平民百姓，另一方面沙特也呼吁哈马斯尽快释放人质啊。那么土耳其总统俄尔多安他在最近访问德国时，他称以色列为恐怖国家，恐怖主义的国家啊。那么这个这是土耳其的态度啊。那么在这个会议之后呢，他们托印尼总统叫做 Joko Widodo， 叫中文翻译叫佐科，让他去参加 APEC 分会的时候当面跟美国总统拜登谈，要把这57个回教国的决定告诉拜登。那么这个决定就是，第一是通过美国施压以色列停火，第二实行分治方案，就是 two state solution， 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啊，一个回教的，一个是以色列的啊，这是他的两大诉求，提这个告诉拜登。那么我看电视上呢，他是这样的哈，他用了一个词，佐科用了一个词叫 stop atrocities， 这个 atrocity 就是暴行，他说 stop atrocities 就是停止以军的暴行，停止要美国施压停止以色列军队的暴行，他是用这个词啊，我亲耳听见的，我也看见了，还是照稿念的，当着拜登的面啊。那么我们说，这个他没有提到哈马斯的这个暴行，他只提到了以色列这个军队的暴行啊，让他停止啊。但是拜登总统呢，没有回答他，而是转谈了气候变迁的问题啊，所以说明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和立场没有转变啊。那么，下边我简单谈一下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怖主义分子攻击的方式和以色列军人的反击方式，我们做一个比较，来看看待后边的他的思想的动机啊。那么我们说，第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王，先知以赛亚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啊，所以主是不希望看见人间互相杀戮、流血、残暴的啊。那么除非是出于上帝实行他自己公义的审判，我们在启示录19章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骑着白马列天而降，他要用他口中的出来的剑，利剑要击杀那恶者啊，用他降临的荣光就废掉他们，说他要这个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踹神啊全能的啊神这个大怒的这个酒闸啊。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看到啊，那时候我们主耶稣他带着天兵降临，要这个杀戮惩罚敌基督所他带领他的由世界众王所组成的跟随他的联军，要到以色列这个圣地这里来，把以色列全部的这个民族要全部的歼灭。那这个时候以色列民族呼求主，主从天而降，就消灭了敌基督和他带领的这些军队。那这一切我们都称为叫做什么呢啊，这个敌基督所带领的这一切军队我们称为是地狱大军倾巢而出，或者倾巢而出的地狱大军都被主耶稣歼灭了啊。但是我们除非是出于神，那是出于神哈。你们可以看以赛亚书34章，那是主耶和华要向万国发愤恨，向万国的全军发烈怒， 把他们交入死亡，尸首臭气上腾，山被他们的血所什么所浸透。这是耶和华审判的日子，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啊，你们可以看以赛亚书34章、24章、13章，这都是讲的耶和华报仇的日子啊。啊，耶和华的报仇的日子已经来到啊。好，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说哈，对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是可蒙悦纳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啊，战争的起源在哪里呢？从雅各书告诉我们，第4章，他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有殴打、征战也不能得。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征战的根源从哪里来？是从肉体中征战的私欲之心而来的，堕落的犯罪的生命而来的啊。从该隐杀亚伯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哈马斯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而犹太人呢，是基本上信奉犹太教的啊。那么也有很多不信的人在犹太，在以色列中啊。那么我们也就是这样看来呢，就是双方都没有信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双方都没有依靠他。如果双方都转而信靠主并仰望主的话，我可以确切地说，这样的大屠杀、今天的战争行为不会发生啊。但是必须双方都信，不是一方的啊。因为主在十字架上的爱完全能够彻底的废掉代代的冤仇，主在十字架上的爱能够什么呢？能够感化我们啊。十字架上的爱能够让我们改变，是把旧人换成新人，把我们旧心换成新心啊！他以十字架上的爱征服了全人类。我们有一首歌，我们会唱，是吧？耶稣用十字架上的爱废掉代代冤仇，他用十字架上的爱征服全人类。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都仰望主，那么我们讲带来和平，真正的和平，这是人类达到真正和平的唯一的正确的道路。我讲是从根治啊，根治啊。关于这点我一会儿还要谈到啊。所以总之要解决以色列与周围啊回教国家的纠纷，旧法和旧恩都已经在那里了，就看双方是否都进到主的面前，特别是哈马斯恐怖主义者，因为他们是首先挑起的啊，在主面前屈膝敬拜，求主施恩，主必施恩赐下平安来啊。我看到一则消息啊，说在近400多万分住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的穆斯林中，已有近11万原本信伊斯兰教的居民改信了基督教。而根据调查啊，他们都反对哈马斯的极端的仇视犹太人的宣传，反对大屠杀，他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这块地是永生的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及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个所定居的产业。我讲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指以实玛利，而是指什么？而是指从雅各的12个儿子到12个支派啊，从这股下来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啊，如果他改变了啊，他就会相信神的应许的话语啊。那么这样我联想到以赛亚书56章先知所说的话啊，另外他们也反对在这块土地上另立一个回教国家，反对在这块土地上另立一个回教国家。这个以赛亚书56章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别出来， 主说，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要守他的约。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在他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这是以赛亚书56章。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如果他们都像这11万已经归主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居民一样，主也必会赐恩于他们，正如主在旧约中施恩于路德一样，路德是外邦女子，也必带来和平。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这个本土上现在居住着约920万人，其中有710万人是犹太人，占75%。那么这个710万人中呢，信耶稣的只占15000人左右，而全世界有1400万左右的犹太人，信主的约有5至6万，这5至6万还包括15000的以色列境内的犹太基督徒，很少啊。但这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舞啊，因为根据大卫·鲍森牧师所说，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以色列境内的犹太基督徒是用10个指头就算出来的，大概也就10到20人，不超过20人。当时他们的人口为60万呢，为60万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慢慢的动工，神没有抛弃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1章说，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啊。所以有些人凭私意解经说，教会已经替代以色列了，以色列不重要了，教会已经替代他了，这完全是违背上帝启示的真理的啊。教会永远不能替代神的选民以色列，我们今天蒙召因信主耶稣基督也成为选民，所以与他们一样归一个牧人了。但以色列人中还有许多占多数是没有信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按主的吩咐，在传福音的时候不可忘记他们，领他们归主；另一方面我们不可以自作主张说他们被抛弃了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1章又说，弟兄们啊，指外邦信徒啊，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人数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所以主的话安定在天，永远不变，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另一个也要满，两个都满，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从启示录7到14章看到，在主在世界末了的时候兴起了144000犹太宣教士，他们走遍陆地洋海，面向全世界宣教。后来老爷又看到他看到有无数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而是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来的，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敬拜赞美主。我们知道这无数的人从各国各族来的，没有人能数过来，当中必然包括犹太人，而他们从上下文来看就是144000犹太传教士所结的果子啊。另一方面，从撒加利亚书12章，我们看到当最后的时候，当以色列整个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逃生无门的时候，我刚才讲了已经讲一点，他们呼求主降临拯救他们，脱离敌基督和他所率领的邪恶的军队，因为敌基督要将他们全部灭亡。这个时候他们呼求主，主耶稣从天而降救赎了他们。当他们看到从天而降的这位大能者正是他们所不信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抱头痛哭，他们悔改了，全家悔改归向主。所以撒加利亚书有很生动的记载， 那你比如说，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哀哭。这个，好像上是独生子，好像上了长子，那是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他说，境内一家一家的，男的在一处，女的在一处，大卫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拿但家男的一处，女的一处啊，还有这个示每啊、利未啊，其余的各家，这是指社会的不同的阶层，抱头痛哭，因为他们所弃绝的、不信的，一直不信耶稣就是他们仰望的弥赛亚。今天还有很多不信，到那个时候他们都信了，耶稣也接纳了他们。所以圣经说，主必给他们开一个泉源，洗除他们的罪孽和污秽啊。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哈，当约瑟和他弟兄相见的时候，他们都抱头痛哭，非常感人啊。所以这也应验了主所说的：“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记载在马太福音23章啊，主马上要上十字架了。那么下一个方面就是主对以色列民族也有肉身方面的应许啊，这涉及到以色列民族它的人数的增长以及主为他们所划定的领土范围啊。保罗在雅典宣教时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神定准了各国的疆界，这也包括神为以色列人所定的疆界。那这疆界是什么呢？就是神在创世纪第15章清楚指明给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的，就是从埃及河直到从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直到埃及小河啊。虽然当时上面住着10个外族群体啊，包括耶布斯人啊、这个亚摩利人等等啊，但是他们必须把这块地让出来，让以色列人来住，因为全地都是耶和华的。对于在幼神方面的应许啊，就是以色列的人数增加啊。申命记1章10节，摩西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惟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使你们比如今更多千倍，照他所应许你们的话赐福给你们。大家知道，当摩西说这话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是增加到200万了。大家知道，430年前，当也就是公元前的1650年，公元前的1650年啊，这个1650年呢，相当于中国的商朝啊，中国的商朝啊，晚商啊。那么他们雅各带领着他们进入到埃及的时候，投奔约瑟的时候，以色列总人数是70个人，70个人啊，过了430年，增加了2万倍啊，至少2万倍，达到了这个200万人，达到200万人啊。我刚才谈到了，目前犹太人在全世界的总人数是1400万左右，没有恢复到二战前的1800万左右。我们知道啊，从一定程度上看，主赐福于他们，让他们生养众多，从而使他们好承受主应许给他们的土地啊。所以以西结书39章结尾时这样说，当他们被聚集归回本地后，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我必不再留他们一人在外邦，我也不再掩面不顾他们，因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一方面，今日圣灵已经普降，但最初圣灵是降在耶路撒冷的，那是五旬节啊，耶路撒冷啊。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啊，这个先知说他们都要回来，不留一人在外邦。今天以色列境内呢有710万犹太人，那还有一半没回来，他只回了一半。那么这个一半在国外啊，以美国最多，美国有3.1亿人，其中犹太人占2%，有620万犹太人啊。所以前天我看见在纽约有20万犹太人集会， 这个声援以色列政府的拯救人质的这样的行动啊，最大的一个机会啊，我看见了20万啊。那么越接近世界的末了，主就会越催他们回来啊。如大卫鲍森牧师讲道所说，若不回来，主就会用兴起大规模反犹排犹的方式逼他们回到圣地来啊。下面我回到这个主题来啊，就是这一小段的主题，就是哈马斯恐怖主义的行动与以色列军人自卫反击的这个比较啊。那么我们知道啊，哈马斯恐怖主义者啊犯境以后进行了无差别的大屠杀啊，幼儿婴儿啊，这个少男少女妇孺老人啊，一律这个闪照杀害啊。那么这样的做法已经超过了人类，超越了人类道德底线啊，而且杀人手段也非常残忍，砍下头或者活烧的啊等等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这样呢是确实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也是令人发指。那么我比较了一下以色列军人的还击行为啊，当然也很有很多平民因他们的还击啊而造成无辜死亡啊，这也是不好的，我们尽量减少啊，最好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驻加沙的普通的民众也要和哈马斯恐怖主义分子做一个切割，你要跟他们有切割，你要远离他们啊。以色列军人呢，纵然在极大的愤怒中应该保持克制，他们在攻击前首先采取了散发大量传单让他们离开，并且呢这个尽量做好这个最精确的打击啊，尽力做最精确的打击，而且呢在交战中因战争带来的缺水缺电缺油缺医药等等也给予了一定限量的及时的援助啊，对于平民百姓的这个逃跑的路线也给指定了，是吧？等等啊，所以呢，以色列军人这样做，主要还是从犹太教中有关战争及如何对待敌对方和敌对方的普通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出发的，啊，基本是从旧约有关战争方面的条例来出发的，而国际舆论的压力并非是主要原因，这一点我们要认清楚啊。那么下路我进入第二部分的一个分享，那就是圣经中所应许的以色列的领土啊，或者犹太人的领土。我们知道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冲突主要是啊在围绕这片领土到底是属谁的啊，包括这个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啊。那么以前的五次中东战争呢啊，对这个对这一点呢我们看的是一目了然的啊。首先上帝在近4000多年前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啊，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哈，那么这个土地到底有多大呢？从创世纪15章和以后一些补充性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范围啊。根据美国这个一个牧师叫 Gary Hamrick， 他在最近的讲道中谈到了他计算的结果，就是这个面积呢在创世纪15章啊，这个面积呢为30万平方英里和77万7000平方公里啊，因为1平方英里等于2.59平方公里啊，所以它东北部起幼发拉底河，南至埃及小河，包括了现今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啊，这就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和其子孙的土地。但这个应许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们坚信它一定会实现啊，因为诗篇72篇和撒加利亚书9章谈到，当我们的耶稣基督荣耀降临做全地的王的时候，他要治理大地，他的权柄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他做全地的王啊。那么以赛亚书46章说，我是神，再没有别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今天以色列的领土是多少呢？是11000平方英里的土地，约合28500平方公里。 比台湾稍小一点，台湾是3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啊，所以约合28500平方公里土地。